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今天能够再次的大家来分享神的话，好像感觉好久不见，所以见到大家很开心。刚才 Jenny 你怎么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呢？你都把我要讲的东西都讲完了，待会大家重复不好意思，我再讲一次他讲的东西这样子。那因为今天是基督生平主日嘛，所以呢待会呢我们会有一些基督生平的小小的分享，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就是课程是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这样。但首先让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闭上眼睛。亲爱的主，何等的感恩，主啊，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你得胜的主日，我们在这边聚集。主啊，我们在这边来宣告，你是我们生命得胜的主。主啊，你是我们前方的引路者。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在我们今天的主日当中，主啊，你就来洁净我们的心。主啊，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不单只是服侍的人，还是在这边被服侍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都被你来得着。主啊，我们被你来得着，我们的心被你来充满。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那感谢主哦，我们教会的基督生平学习不知不觉已经开了三届了，这真是要感谢神的恩典和带领。那我们基督生平的学习呢每一届都需要花大概2年的时间然后去学习马太福音，以马太福音为主的28章的这样子的经文内容，并且从每一章的内容当中都会做一些延伸跟扩展，然后呢这些扩展都是关于神学的一些主题，所以呢是深入浅出的，透过我们的学习就探讨了一系列的神学主题，帮助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成长。而基督生平的它有一个其中最大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在每一次都要用不同深意难度的吧这样子的但是同样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根据经文内容把耶稣的脚踪要画出来，他走到哪里呀？他去过哪里呀？我们要用脚踪图画出来。那就像 Jenny 所说的，你要画脚踪，你要画地图，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所以像他刚才所分享的像这个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图，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基本款一定要知道的，你必须要知道，犹大地区在哪里啊？撒玛利亚地区在哪里啊？加利利地区在哪里啊？或者我们读经不常常会看到的底加波利地区、比利亚地区、以土利亚地区，他们在哪里啊？所以基本上你从第一册开始，我们就要凭空就画出来，不看书画出来所有的那个基本结构都要画出来。那这样子一个巴勒斯坦的地图在你的心中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很清晰的可以知道耶稣今天来到耶路撒冷，耶稣今天来到伯大尼，耶稣今天来到叙加你就会很清晰了。如果我们平时读经没有去研究，没有去研读，也没有记录生平的话，大家是不是常常会很容易的感觉耶稣又在这里，耶稣又在哪里，那耶稣在哪里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是有这个感觉。但是如果你学了基督生平之后，在我们这样子的这个地图每一册都有的不同的脚踪图的画下来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为什么 Jenny 姐说读经没有那么模糊了，是因为耶稣在哪里做什么，你现在终于开始有点知道了这样。那我们的基督生平呢一共是分为6册，所以是6个学期，那就像是这样子的6本书，分别是围绕耶稣的这个幼儿期、预备期、声望期、受难期还有复活期，来学习马太福音的28章的内容。而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呢，其实是部分引自于我们在预备期，也就是第二册我们的学习的一些内容。那这个故事呢，很多人在座的很多人我相信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这个故事也很长，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如果你要用它整个故事的内容来讲到，我相信10个主日也不一定讲得完。但是今天呢，我会节选其中一些内容来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耶稣基督当年的这趟奇妙之旅。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好不好？它出现在约翰福音第4章，我们一起来读。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段经文。那我们在学习基督生平预备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学期我们是根据马太福音再配合约翰福音，就总结出了耶稣基督他在预备期之间所做的十件大事，并且呢根据这十件大事画出来了以下这个脚踪图。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会的脚踪图。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脚踪图慢慢的可以看到，首先呢，耶稣基督在他预备期的时候，他在那个死海上面有一跟二，是不是？他在那边受洗，在约旦河边受洗，然后呢就被圣灵带领去到三犹大的旷野那边受魔鬼的试探，接着呢就去到四啊，也在那边的一堆的在那边，在那边出招门徒，之后呢他又怎么样？他往右往东。跨过约旦河，就是右边绿色那条线，上比利亚地区，然后去到迦拿，在那一边呢就行了，参加了婚宴，行了他第一件神迹。然后要怎么样？就是紫色的那条线，他又往东啊东南，然后下到比利亚地区，再回来耶路撒冷，在那边第一次洁净圣殿，并且在那边和尼哥底母谈道。然后很特别的，他这一次直接往北往上去到了撒玛利亚地区，目的地是加利利地区，可是这一次他很特别的直上去撒玛利亚地区，然后在那边带出了很出名的，也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和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然后再回到迦拿，在那边医治了大臣的儿子，然后再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并且做了那个以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为开头的出道宣言。这就是我们的预备期的耶稣基督脚踪图。那如果我们这样子仔细一看，如果我们以约旦河中间这一条从上往下约旦河为中间分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就是嘿，耶稣的脚踪很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约旦河的右边或者说是东边，是不是？几乎都是在那一边，然后只有很特别的一条线是出现在约旦河的左边或者说是西边，是不是？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那他这样子走又有什么意思呢？但其实呢答案我们刚才已经读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呢？那我们待会就会一起来看。那我们再次来看这个脚踪图哦，啊，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他这么一下来，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在犹大地区一南一北不停的来回穿梭，来回穿梭啊，徒步在那边走来走去。其实他这样子走法是一点都不意外的，在耶稣生活的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要这样子走的，他们都是徒步在那边走来走去。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住在哪一个地区，人都要去到犹大地区的耶路撒冷，就是死海旁边下面那个，要去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圣殿在那里，所以犹太人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守他们的节期，他们要在那边献祭，所以不管你住在哪一个区，你都要每年去到犹大地区。那今天若我是住在加利利地区的犹太人，我要去到犹大地区，我会怎么走呢？那今天的我们当然是夹一下，两点一线最短，是不是？不要浪费时间。那可是以前的人不会这么做，他们就会在我们右边这样子啊，在我们右边这些线一样。如果你在加利利地区，首先你穿过约旦河，进入底加波利，进入比利亚，再穿过约旦河，再来犹大地区，绝对 不会经过撒玛利亚下去。为什么这么大费周章绕一大圈 ？Why？ 真是搞不懂为什么。那我们要理解这个的话，就要一点点了解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历史了。那我刚才看到很多人都拍照了哈。如果你不是基督生平的学生，请你下学期一定要报名啊，因为这个内部的答案你都拍下来了，不是你报名还是谁，我都看到了哈。没有报名的学生，下一次就跟着你们来。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历史。我们知道哦，在神的仆人大卫他的这个管理之下，哎，这同学你要报名了是不是？我们知道在大卫王的这个管理，再加上所罗门蒙神所赐恩典的管理之下，我们的犹太十二个支派他们形成了这个统一王国，就一度达到了鼎盛，是不是？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从所罗门他的这个统治的后期，他开始逐渐远离神，开始就国家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衰败的迹象。那到了他的儿子罗伯安统治的时候啊，已经是很不幸的，就分成了南北两个国家了，分裂了啊，北方十个支派成为北国以色列国，然后南方两个支派成为南方的犹大国，然后以色列国以撒玛利亚为首都，然后南方的犹大以这个耶路撒冷为首都。但是很可惜，这么强盛的一个王国经历了分裂之后，犹太人依然没有学到他们的教训，他们依然还是选择远离神，所以最后 end up在主前700年和大约600年的左右的时候，这南北两国就分别给亚述和巴比伦帝国给灭了，然后以色列就从此消失，一直到1948年，就是大约2500-600年之后才重新复国。那他在以色列和犹大王国被灭了之后，占领他们的那个亚述王国和巴比伦王国，为了防止在里面日后会出现叛乱，其实他们同样都做了一件事情，大家猜是什么？他们就是无论在北国还是南国都做了一件事，就是要驱逐他在里面的人，特别是那些重要的人物、厉害的人物、优秀的人物，比如说王子，比如说祭司，比如说将士，比如说勇士，这些全部要驱逐。为什么？因为这些厉害的人往往就是最容易去率领剩下的那些人回来反抗这些新政权的人啊，是不是？所以 no way， 你们不可以留在这边，就把他们给驱逐掉了。那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太国在被掳之后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大有不同。那在北国以色列被驱逐之后哦，那个亚述王他为了去更好的管理以色列国，他还把他占领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外族人迁到了北国以色列里面住进来了，直接占了你的地盘，外族人住进来了，而且我不管占你的地盘，我还要把我自己的偶像带进来了，所以这是以色列国当时的情况。那剩下在那边的那些犹太的平民，他们这些后裔，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当这些人进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坚决抵抗，是这样吗 ？No， 他们妥协了，他们选择与他们杂交通婚啊，所以让他们在血缘上面就失去了纯正的犹太人的血统，慢慢的就形成了撒玛利亚这样子一个新的民族。并且在属灵上面他们也妥协了，虽然他们还知道要拜耶和华，可是他们同时也选择去跟这些后面进来的外族人一起去拜他们带进来的偶像，所以以至于他们不管血统上还是在属灵上都渐渐失去了这个纯正的犹太人的血统和信仰。那南国犹大呢，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就大了，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首先他们没有跟外族人通婚，另外在神的保守之下，在被掳70年之后，他们回归了，他们回来了，并且在神的保守之下，他们从建造城墙开始保守了他们的血统和信仰的纯正， 这也是为什么南国的这些犹太人看自己和这个新出现的撒玛利亚民族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纯正的神的选民，你们已经被新的这个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一族的人给取代了，所以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那当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交恶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若是报名的那些同学啊，坚持读到第四册，你就会有更多更多的探讨，会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逐渐建立起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对立面。你在的地方我死都不要去，我宁愿多走几天的路我都不要进去，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读到第四册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理解。但总而言之，因为历史的原因哦，因为各种各样子的因素，那犹太人对于撒玛利亚人呢是真的是十分的憎恨。所以这个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第四章第九节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交往，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没有友好态度， No friend, I don't associate with you, 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导致于有这样子很特别奇妙的这个脚中图的出现。那 The Message 版本里面刚才我没有出现了，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是特别的搞笑， Jews 原来 Jews in those days wouldn't call that talking to Samaritan, 这个就是你不会在任何一刻抓到一个犹太人是跟撒玛利亚人在讲话的，不可能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历史是 的原因，或者一个人的一个成见所造成的隔阂是多么的深，你是不可能抓到我跟他讲话的， No way, 这样。所以就是非常的可惜，这也但是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然而呢，这一次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很特别的，耶稣这一次却执意要经过撒玛利亚去到加利利，像我们刚才经文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He has to, 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真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一，这个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啊，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二，这个是一个妇人，她是一个女人，在当时这个男权社会当中，女人相对的地位就比较低下了，更何况她是撒玛利亚人，是不是？所以呢，在那个The Message 版本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的写的就是 A woman, a Samaritan, came to draw water, 这是一个女人，还是撒玛利亚人来打水了然后耶稣就跟他讲话了。那耶稣这个选择，哇，连这个女人也不可相信，是不是？他也觉得 What happened, 这样子。我们从经文就看得出来，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什么，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这个女人也搞不懂哦，这样子的事情是破天荒的，真的是搞不懂，是不是？不单只是这个妇人，连跟着耶稣这么久的门徒他们也搞不懂我们看他们的反应，他们是去了买的食物回来之后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话， What do you want?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Why? 是不是然后这次我们来看 The Message 版本也是特别的传神， They were shocked, 他们吓到了， They couldn't believe he was talking to that kind of a woman, They couldn't believe he was talking to that kind of a woman, No one said what they were all thinking, 没有人说， But the faces showed it, 看出来了，非常的 shock。 所以刚才讲这么多，我们就知道从不管是从历史的背景出发，还是从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妇人的反应，或者从门徒的反应，我们都知道看得出来耶稣这一次选择的是一条一般人不愿意走的路，他选的这条路是非比寻常的，一般人不愿意选择的，但是耶稣却选择了。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后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然后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哇，当门徒从买食物回来给耶稣食物吃，耶稣说的这句话，我觉得门徒当时应该摸不着头脑，你在讲什么，是不是？但是他的这个回答，我觉得正正反映出为什么耶稣要选择这一条别人不愿意选择的路。因为而且我们在读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耶稣心里面的一个满足跟喜乐。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耶稣其实有看，耶稣看有比食物更加让他满足，更加让他饱足，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他今天要选择走的这条路，正是因为他在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要做成他的工。耶稣所选择的这条路，不单单是一条人不愿意选择的路，而且它是一条全心顺服天父旨意的道路。当耶稣基督领受到天父的旨意的时候，哪怕路再困难，哪怕不被人理解，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遵行天父的旨意，去完成差他去做的工。耶稣永远都是如此全心顺服，他的选择永远都不是去看什么对自己比较舒服，什么对自己比较有利，什么对自己比较容易，他永远都在看天父，你在什么时候让我做什么事情，而这就是耶稣会选择去做的事。我们在学基督生平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内容，我觉得非常打动我的心。他在那边讲的是迦拿婚宴，同样也是预备期的。在迦拿婚宴，我们都知道耶稣行了他的第一个神迹在母亲玛利亚因着向耶稣为这个没有酒了这件事情要做点什么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吗？他的回答是，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行了神迹，他把水变成酒了，我相信那是因为耶稣领受到了父神的旨意，知道时间到了，我就可以施行这个神迹了。但其实耶稣行第一个神迹其实可以很早就发生了。怎么说呢？因为在耶稣受洗之后，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在他忍受了40天禁食之后，大家还记得魔鬼引诱他做什么吗？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呀，是不是这样子谁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也好有食物吃，是不是？所以当耶稣若是他掉进去了魔鬼这个试探，真的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了，那把石头变食物很有可能就是他第一个神迹，而不是把水变成酒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有没有在那个时候行了神迹啊？没有，哪怕他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因为耶稣所做的选择永远都不是为了使自己什么使自己比较舒服，什么让自己比较好过，他不会因为自己饿就会把石头变成食物让自己满足，他不会因为我这样一做大家都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就有好的名声了，他就会这样子去做，他都不会。他永远都在寻求神，什么时候你让我做什么他才会去做。而当神的旨意临到，耶稣也绝对不会因为任何的困难就会选择不做像我们今天所看的，当他选择要走这条路，他绝对不会因为别人会给他奇怪的眼光，他绝对不会因为在我们的传统里面很多的束缚我不能这样子做，他就选择不去做这个选择。 或者像其他经文所描述的，当父神旨意临到，他也绝对像他要去过那个格拉森去救那个被鬼附的很苦的那个人，他也绝对不会因为他知道在路上会有那个人看起来是会致命的风暴，他就会选择不去。这一系列的困难他都不会看在眼里，因为若是父神的旨意临到，耶稣就会遵行并且会完成父神的旨意，做成他要耶稣所做的工。那耶稣，我们知道当耶稣全心顺服走了人不愿意走的路，像我们回到刚才约翰福音的经文，他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再次来看我们刚才读过的一段经文，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再来看英文，特别是35节那边， As you look around right now, wouldn't you say that in about 4 months it will be time to harvest? 你们看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时间呢，是不是？ But I'm telling you, open up your eyes, open your eyes, these Samaritan fields are ripe, 这个撒玛利亚的田地已经成熟了，现在已经是收割的时间了。所以在你们看来，你们看来还是距离收割的时间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在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渴望得着神的道、渴望得着福音的灵魂，当你们觉得还没，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等你们了。所以 open up your eyes, the harvest time is here, is right now。 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条路，因为这是神要让他去做的时候已经到了。而当耶稣真的如此去顺服走上了这一条路的时候，他带出来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首先最大被改变的是谁啊？当然就是那个和耶稣谈到的撒玛利亚妇人，当然就是他。我们知道当耶稣以这个向他拿水喝这样一个接地气的对话说开始，到后面以先知预言的方式来让这个妇人知道，哇，这个人是先知，到了后面再教导他如何去敬拜妇人，我敬拜父神，如何心灵诚实，以心灵诚实去敬拜，让这个妇人知道，哇，这个人莫非就是基督。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耶稣就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妇人，以至于他后面这一个本来因着，我们知道因着生活混乱，婚姻生活混乱了，很自卑，自卑到要到五正啊，就是最热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打水的这样子一个自卑的妇人，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变成一个主动跑去，我们在主动跑去那个撒玛利亚城里面去跟别人讲，我刚才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莫非他就是基督这样子。而且他这么一说带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啊？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你知道他当场就改变了，而且他从原来一个很自卑的人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勇士，而且他正这样子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带出来了果效。你想想，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以前生活混乱大家都不屑于交往的人，今天跟你讲，来吧，出去城外看看，那里有个很厉害的人，你会去吗？当然不去啊，你是谁啊？这样子啊，今天他带出来那些人真的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人绝对是从他身上看出来不一样了，这个人他讲的话我要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个生命的改变是 instant 的，耶稣对这个妇人的生命的改变是即时即刻的，把他整个由内到外变化，以至于别人都不得不要听听，哎，你讲的这个人我们去看看，而且有些好些人因着他讲的就已经信了耶稣了，是不是？所以对生命，耶稣选择这条路对那个生命的改变是很大的。而且因着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所讲的话怎么样，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这些也是全新的生命啊，是不是？这些都是因信主耶稣得救的新生命啊。所以耶稣基督所走的这条人不愿意走的路， 但他是全心顺服父神的时候，他也是一条使人得生命的道路。而且就停在这一边了吗？这条得生命的道路就停在那边了吗？并没有啊，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并且求他在那里住下。耶稣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而且他们对那个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说的是什么，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耶稣基督他选择的不单只是经过别人不愿意经过的那条路，他还在那边住下来了。他跟他们住下来了，在那边住了两天，跟他们谈到，告诉他们什么是天国的消息，以至于那边信的人就更多了。因着耶稣基督的选择，因着他选择这条路，因着他选择在那边停留，我们知道这个被犹太人所憎恨的撒玛利亚民族，被他们所舍弃的撒玛利亚民族，现在终于得到了得生命的机会。就像我们刚才唱歌，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当常说，在黑暗里走的他们看见了大光。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选择顺服父神的旨意走到那边，他们一辈子就是那个被舍弃的撒玛利亚民族，一辈子还在他们的旧生活当中。可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这个顺服的选择走了别人不愿意走的路，他就把生命带到那边去了，真光就照在那边了。耶稣选择这条路诚然是一条使人得生命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就停在那里了吗？耶稣的改变就停在只是停在撒玛利亚吗？其实不止哦，不止哦啊！当我们学到了基督生平第六册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啊，在那边的描述有一个人啊，也跟耶稣一样，他的脚踏进去了撒玛利亚，他的脚走进去了撒玛利亚。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经文。这个人就是腓力，这人就是腓力。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一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腓力也去了撒玛利亚。腓力他不是犹太人吗？刚才不是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吗？他怎么会去到那边，还在那边行神迹、医治啊、赶鬼，让这个犹太人所憎恨的城现在怎么样大有欢喜呢？而且腓力他的宣教工作是做得那么那么的好，在使徒行传下面呢还记载着这样子的一个大有能力的宣教工作，以至于让耶路撒冷教会必须要派出使徒去那边，为了更好的管理撒玛利亚的这个合场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派了那个彼得还有约翰，后来也去了撒玛利亚，并且在那边为听了主的道的人按手祷告。约翰没有听错吧？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约翰不是那个在撒玛利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就说天上要降下火来烧灭他们的那个约翰吗？他那么的憎恨撒玛利亚人，现在约翰去到撒玛利亚为他们按手祷告，这是什么了？这是怎么了？是谁改变了他们？是谁改变了腓力？是谁改变了约翰？正是耶稣基督，正是耶稣基督，他的一生的选择都在改变着人的生命。他一生的选择都是在选择一条人不愿意选，但却是全心顺服并且使人得生命的道路。所以他才会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教导人天国的福音，他才会为了背负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三天后复活，他的选择让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的选择是一条让人得 得生命的道路，他一生在做的，他的谦卑，他的爱，他的不离不弃，他的真的包，他的包容，他的等等的一切都在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不单只是我们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不单只是撒玛利亚城里的人，不单只是腓力，不单只是约翰，还有众多后来千千万万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你知道我们教会最近都在讲宣教，我们在讲幸福小组，像我们知道这么多的宣教士，知道这么多的同工，若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影响，有谁会像那些宣教士一样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去就是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没有了生命也无怨无悔？若不是耶稣生命的影响，有谁会像上次那个新祥宣教士所说的，这边刚刚帮别人帮病人医治了满身的皮肤病，下面就要跳进去他们洗澡那个洗水池，为的只是与他们融合，好让自己可以与他们连接？若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影响，有几个人会像我们幸福小组的同工一样，会花这么多的时间金钱心思，为的只是让新朋友明白耶稣基督的爱？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影响，没有人会愿意这样子去做。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来改变着我们，他让我们可以去学他，跟他去学习，踏踏实实的全心顺服的去爱，去摆上，好让我在我们的位置上可以带，因透过耶稣基督使人得着全新的生命。你我都准备好了吗？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了吗？那今天呢，基督生平主日，所以最后呢，我还是用一个基督生平的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那上一次如果大家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上一个基督生平主日我是分享了神怎么样透过基督生平，我的老师永红姐像巴拿巴一样来在我的低谷当中扶持我站起来。那今天我要分享是神怎么样透过基督生平帮助我进入我的命定当中。还是一样的开始，在我上基督生平的第一课的时候就是三年多前我被所有的服事都被退下来的第一天，所以我在去上基督生平的路上，我是流着泪一边在那边骂神了。我说你就是在玩我，你就是知道我现在有空，所以才让我上基督生平，是不是但是去到基督生平第一堂课，就是以放下仇恨来让我流着眼泪上完了第一堂课。那后来很快的在上课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很奇妙的看到基督生平这个课，神怎样奇妙的开路，让他在很多你都不敢想象的国家里面可以合法的上课。但是想要学的学生多，能教课的老师却又是那么的少。那神当时就有感动我的心，你准备好自己可以在属灵上去装备别人吗？那当我这么一被问，我当然知道远远没有准备好啊。我们常常想我要去服事，我要服事，但准备好了吗？但我知道我还没有的时候，我就开始认真的去上基督生平的课。但其实认真上基督生平的课真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每一册的课本 Jenny 说这么的厚，我算过了，昨天平均350页每一本书而且要花2年的时间。你从报名那一刻你就知道接下来的2年你的时间都要 commit 进去。现在像我们大家都这么忙，你让我 commit 2个月我都觉得有点太长，是不是？我要牺牲很大呀，要2个月的课程，是不是？而且这是一个2年的课程，所以这绝对，当你认真的上下来，当你全心全意的上下来，这绝对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选择，不是一个大家都愿意就是这么做的选择。但是我还是要认真的去学，因为我想要装备好自己，如果那么有一天我有幸神让我去服事，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就这么去做。那感谢主哦，真的就像我的老师永红姐常所说的，如果其他的课程就像是一个车子的引擎，它为你点火，基督生平就像是车子的轮子，它让你可以很稳的往前走，因为你很扎实的在学习你的根基。所以当我真的愿意认真去学的时候，我的属灵的根基就比以前慢慢的要开始变扎实了。 而在这个时候，当我的心准备好，神就开始慢慢的来指引我前方的道路。那因为基督生平这个课程哦，其实是一群在南美洲宣教士所写的一个课程来的，是宣教士写出来的，好帮助你们怎样可以深入浅出，在宣教的地方可以带领大家扎实的认识基督。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我们教会有了像把握时机那样子的课，神就让我把眼光放到了宣教上面，而且慢慢的他也带领我开始去看一群特别的人，那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这一群儿童，也正是为什么才有我之前分享的啊，我竟然开始去考虑中年转行啊，从财务转到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幼教的行业。但其实这对我来说，真的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外在的环境差不说了，最重要的是，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有耐性跟小朋友，我不是天生喜欢跟小朋友勾就是交往的一个人呢。但是当神的旨意临到，我觉得我要去试试，所以我就转行了。虽然大家都看出来了啊，在试免疫系统还在调理，已经进入入行三个月了，持续的生病到现在还没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带来的喜乐跟兴奋，我是前所未有的领受到了。像我今天早上跟师母啊分享的啊，可以从一个小孩子，我第一次跟他换尿布的时候对抗到，哎呦，不能讲出来当时的情况，就是哇，我都差点崩溃了。到后面带着神的爱，去很好的引导他，跟他处理关系，以至于他现在啊常常来帮我啊换尿布，我要帮你，你帮他换尿布会 say thank you， 然后走，每一天走，几乎常常会要抱你不吻你，他就不走这样子。我觉得哇，这是神的爱能够怎样去影响下一代，或者当小孩子抢玩具在哭，你要开始教导他们怎样去原谅。怎么样开始去有耐心，他们就流着眼泪，我原谅他这样子，你就觉得这就是神那让你在你的位份上去影响下一代。而因着对于儿童的进入了幼教行业，我的眼光在我的服事上面，我也开始去尝试儿童宣教，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很感谢神，两个月前就开始在我们三堂的儿主就开始尝试一些儿童宣教的课，我就给他们讲宣教士的一些故事。我今天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录影或者什么，让你们看到我在教宣教士故事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神，我真的是震撼到了。当我给他们每一个堂不管年龄，我跟他们讲宣教士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那个真挚跟欣赏，我只能诚实的说，在我任何的教课当中我都没有见过孩子们那么真挚的眼神，那个认真，那个向往，我真的有被冲击到。而且后来我们的儿童学孩子们，我们也录了一段视频去祝福我们的宣教士，若是神开路我们有幸希望有一天可以在主日当中跟他们跟大家来分享。但是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透过基督生平的课程开我的眼界，透过基督生平我们老师们彼此在我最混乱的过程当中，大家彼此的祷告不停的来扶持我，让我坚定我的信心。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在参加到儿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神的一个带领，让我去看到哪怕我现在要付出的这一系列的努力是多么的难，对我来说是多么的苦，我多么的不愿意，可是若是我愿意回应父神回应父神的呼召，我就可以与神同工，踏上一条透过耶稣基督使人得生命的道路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做人生的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也同样一样，哪怕有困难，但是你去询问神，你要带领我去走哪一条路，当他来带领你的时候，你要勇敢地踏上去，因为你要走这条路是借着耶稣基督使人得生命的道路。我们一起来敬拜。